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聆听你的话，也求主你赐下悟性，让我们晓得你的真理，并且在光中得见你的容颜。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终于来到彼得前书即将结束的部分了。我们今天讲第四章的最后这一段经文。其实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那个时代以及他那个时代当中弟兄姊妹所处的处境呢，一点都不会比我们今天乐观。那他写这封信呢，首先要提醒这些收到信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自己到底是谁，并且呢，在有这种身份的人呢，到底在这个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而有这样盼望的人呢，应该过怎样的人生。或许呢，人生有很多的苦难和不如意，但是呢敬畏神的人呢，在这封书里面特别强调说，你要以敬畏的心为前提呢，来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并且竭力行善。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你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误会。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你绝对的这样的一个行善的人呢，就能在这世上呢就避免苦难。所以呢，仍然有为义受苦的这种可能性。那最后呢，彼得呢就针对这种苦难真实的临到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更加的来提醒我们个人和信徒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怎么样能做出恰当的回应啊。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哈，彼得前书的第四章12到19节。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为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在教导信徒如何的在世为人如何的顺从过一个行善的生活，尽最大的努力呢去避免在社会上遭受的误解。彼得呢，在这样的一种不太乐观的环境当中呢，他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用了一个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最亲热的一个词来称呼收信的大家，就是“亲爱的”。其实“亲爱的”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我们从前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看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段落。那么这个一开始的“亲爱的”啊，后面那个弟兄是加上去的，其实就是他原文就是亲爱的啊。那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他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就是要我们去面对一种特别的火一样的试炼。他给这样的试炼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一种这样亲密的称呼啊，其实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的关切、认同和爱意在里面。那我们的信仰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一个理解和经历的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从理解到经历，再从经历呢，再去回去理解我们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无限的循环往复，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能够慢慢的呈现出你对信仰的理解和你对信仰的实践的一个定型的状态。那彼得呢，曾经呢，他在基督的身边耳闻目睹了耶稣基督他所言所行，然后经历了他的成功的兴奋和失败的那种幽暗沮丧，尤其是呢随着他的软弱跌倒， 而来的那种灵性的黑暗，我想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也可以想象他那个状态啊。当他被复活的主用爱来挽回了之后呢，我想这个性情非常率直的，做事有点鲁莽的这个渔夫呢，他就竟然被重用啊，被神委以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牧养信徒这样的重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不断的去理解他过去听到耶稣所讲的话，并且经历了那个大能的主在他生命当中呢给他留下的那种反省和他自己个人生命的突破。那既然体会到啊教会的规模迅速的扩大，又能够目睹呢因着人性的软弱呢，教会当中上演着一幕一幕的欺瞒、请压和纷争，这个彼得都经历过。在这种冰与火的这种熬炼当中呢，我想这个人在主的里面，他慢慢的被陶造，慢慢的磨练成为一个主合用的器皿。他内心经历的狂风骤雨，其实让他慢慢可以坚强。彼得呢，这个人在主的手中，他慢慢锻造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经历，理解自己，也理解其他人，对人对神他的认识呢都越来越深刻。所以这一切呢都使得他这封信呢变得非常的宝贵，就是他写给预备经历那些火炼的弟兄姊妹，他要说一些什么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去聆听。这位曾经经历了人生沧桑、患难、愁苦各样的经历，他仍然可以不失去他的爱心，他仍然可以称他身边那些并不十分可爱的弟兄姊妹为亲爱的。所以我想我非常的愿意聆听呢这位大师兄关于苦难的教诲。彼得一上来呢，他就给我们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正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这和一章的七节是一个呼应啊，一章七节彼得就也提出来了，你要经过这个火的试炼，你的信心才能够像金子那样宝贵啊。所以这句话直译呢就是正在发生着啊，不是说将要哈、啊、和已经过去了，它是现在正在你们中间。而且呢他提到的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经历这一切有一个价值意义在里面，就是正在对你的信心呢进行试验。就是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彼得其实说的是非常的清楚的。的确在非常的时期，在非常的事件当中呢，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的工程呢就会显露啊，我们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本相也就会显露出来。其实我们平凡的岁月里面所宣告的，我们所接受装备的所有纯正的信仰呢，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面，其实考验你到底是不是能够不走样的守得住呢。还有就是平日里面我们可以义薄云天呢，可以海誓山盟，但是在危机当中，是不是你仍然可以对自己、对上帝以及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持守这个忠诚呢？中国则有一句谚语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思就是你在人生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大有机会去发生一些事情考验你到底如何。所以往往你看到那豆腐渣工程呢，都是在地震当中显露出来的，平常看的挺漂亮的楼，可能在地震当中它就显露出来它的豆腐渣的本质啊。所以我们一般置身在一种特殊的事情甚至苦难当中，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悲剧会发生呢？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就常问为什么神会许可这样的事发生，你如果是大能的话，你为什么不阻止这种事儿发生？其实我们常问的这种问题，更多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事儿为什么会临到我。其实这个前提我们一般都是这样问的，就是这事儿不应该发生，上帝呢应该阻止，也应该呢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不过这类的问题呢其实呢是很难有答案的，甚至呢在我们的 人生经历当中是无解的。所以我们与其在患难当中走入死胡同，问一些没有回答、没有答案的问题呢，不如我们换一个问题来问呢。问什么呢？就是到底这个事儿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在人患难当中呢，有一定的意义支撑的，他的经历患难的承受能力呢，就会大的很多。所以，使徒彼得他在这里面所用的呢，就是一个意义的探寻法，来去面对这些患难。我们今天的准备从他提出来的三个向度呢来去看，这个火炼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先看第四章的十二节后半部分到十三节，就是受苦呢原来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体现的。彼得呢，首先他这里有一个语出惊人的一个开始，他说要求深陷火炼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正在遭遇非常的事。后面那个非常的事呢，遭遇非常的事，其实也是一个奇怪，俩词儿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以为奇怪，好像你正在遭遇什么奇怪的事儿一样。而且彼得说的特别的有反常规呢，就是他说你倒要欢喜啊，这真是有点不近人情。大难临头，一般人都是应该感到意外和难过，但彼得在这里说你反倒要欢喜，难道我们信主信的能够精神搭错线不成吗？在这里面原因彼得给的很清楚，你看十三节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也可以欢喜快乐。这个因为是表示的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哈，你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呢？因为你们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一同欢乐。那另外这个因为呢，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翻译是什么？它是一个程度，表示程度的词儿也可以。按照这种思路呢，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呢？不要以为奇怪，而相反而呢，你们与基督同受多少苦，就有多少喜乐。这是一个程度词儿，也可以这么理解哈。这种翻译的可能性呢，其实也相当耐人寻味啊。你们受了多少苦呢？你们就有多少喜乐。其实这同样大大违背我们的常识，对不对？那苦与乐之间竟然有一种正向的关系，一般的我们都不会这样想，对吧？我受苦我就会难过，我受苦越多我就越难过。但这种关系在彼得那里呢变了，就是你受苦越多你就越欢喜快乐。难道我们基督徒是受虐狂吗？其实信仰常常呢带给我们一种颠覆，甚至是一种惊喜。就圣经呢让我们读起来呢，我觉得最惊讶的是常常是和我们原本理解的我们的常识呢不同，它有一种颠覆性在里面。其实彼得呢在讲这种话呢，就是你们与基督，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呢，他也前面也提到过，这是第三次提到。我们看二章二十一节，他在你们是为此而蒙召，那时候说呢是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那三章十八节提到说因基督呢也曾一次为罪受过苦，那个为罪受过苦是代替我们的意思，他是因为代替我们的罪而受了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已经说到第三次这种与基督命运相关联的这种表达，他是已经第三次来讲出来了。想必我们一直在讲彼得前书，大家对于这种人基督徒与基督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我们想这种对应关系我再重复一遍呢，就是基督受苦乃至于受死，复活升天得胜，而且将来呢要在荣耀中显现，这是基督那个部分。然后基督徒呢借着耶稣基督重生，然后就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命运，眼下的经历呢苦难呢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将来呢就必分享基督复活的得胜的荣耀的喜乐。那所以受苦和得荣耀在彼得教导也在新约当中很多地方呢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 也就是彼此不能分开。一方面呢你受苦，就必有另一方面呢你会得荣耀，会喜乐。所以彼得在这里面才说，你在苦难当中你要偷着乐。缘分呢，这是一个末世性的一个洞见，就是你今天的苦和你明天的乐是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你今天就可以乐。那只有拥有复活盼望的人呢，只有在信心当中的维度呢，才能够尝到这份喜乐，而不是精神错乱。所以你感觉到跟你的常识不相符的时候呢，你就仔细去聆听神到底呢，在这经文里面到底对我们在讲什么，这给我们一种挖宝的感觉，有大有收获的喜乐。所以这种体验其实是在信仰逻辑当中，而不是在我们常识逻辑里面。信仰的逻辑就是你的苦和你的乐是一种正向的关系，这种正向关系来自于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在新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它不仅是让你去用悟性去明白，它也能够在你的实际当中呢，让你去经历到这种真实。所以你在里面经历它的这种神的话语的信息越多呢，你才能够有越强的一种承载苦难的力量。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受苦呢是意味着你与基督联合，所以你就可以喜乐，这是他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第十四节彼得接着举出来呢，基督徒常遇到的一种迫害，一种迫害呢就是语言的暴力，辱骂，意思就是责备、侮辱甚至谩骂。但人经历辱骂的时候呢，会怎么反击呢？或者会怎么反应呢？我们骂回去，这是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够胆，或者我们内心比较柔和，那顶多呢，我们把这口气呢吞掉啊。像香港很有就是生动的来去形容，就吞只死猫呗，慢慢消化这只死猫呗。但在这里面呢，彼得却又是用了一个特别反常的、违反我们常规的一个反应，说因为你们为基督的名的缘故呢，你们就是有福的，便是有福的。这个是很怪的一个判断哈。我们被骂得狗血喷头，然后我们说哎呀我们真是有福的，你说这个人也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为基督的名，其实在圣经里面意思就是你为基督本人，这个名和他本身的一切呢是对应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对等的。所以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其实就是指你为基督受辱骂。具体呢可能会是因为控告你相信耶稣基督，或者你自称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被侮辱了。你并没有惹着谁。最近我听到一个学生呢，他在内地大学里面，就是在饭厅里面他自己泄饭就已经被举报了，他并没有影响他身边的其他人。那泄饭惹着谁了呢？竟然可以被举报并且被学校批评啊。所以这种因为与基督的认同，与这个信仰的认同而受到了一种语言的暴力，在这里面彼得说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因为，这是第二个因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种反常的结果呢，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也可以翻译说神的灵常安歇在你身上，你常带有他的灵，这是基督的应许。曾经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应许说，你们在被人盘问的时候，我的灵便会与你同在，引导你怎么说怎么回答。在旧约里面，神的灵会充满会幕，会充满圣殿，那是以可见的形式与人同在。在新约里面，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他一种可见的同在的形式来显现给我们周边的人呢？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受辱骂的时候，你的回应显现你是跟随主脚踪的人。 因为主耶稣在前面二章里面提到说他被骂不还口嘛，也不说口里没有威吓的话。如果你也能够活出这样一个非常不同一般的人的样式的话，我想只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才不会骂回去，也不会死吞一只死猫，反而你内在柔和谦卑，你能够表现出来一种被骂而不怒，并且呢坦然面对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我想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印象，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不可以呢？因为彼得在这里面解释的福气，就是当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被神的灵充满，你就会显现出来一个非常不同一般的回应。因为可能对方在骂你的时候，他知道你不舒服，他在刺激你，他也预期你会回骂，他甚至等着更厉害的手段，当你骂回来的时候，我再回到你身上，甚至殴打你都说不定。但当你的回应是超出他的预期，你想一想他会怎么反应，他至少觉得这个人有点特别。所以在这里面彼得又举出了第二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主的灵在你的身上。我们再看第三个，15到19节，受苦呢预示着神审判的一个开始。在受苦的问题上呢，彼得特别做出了一个限定，就是要求大家呢分别那个无辜的受苦和罪有应得这两个不同的受苦。他从正面的列举出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为基督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为做基督徒受苦，4章16节和14节。这里呢他又从负面的告诫，负面的角度来告诫说，你们中间呢却不可以因为有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15节。你们中间却不可，可以直译作说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表示彼得呢是非常的强调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应该避免这种罪有应得的这种状况。比较难理解的是好管闲事儿。彼得呢在这句话的语法上呢，他用了两个如同，把呢前面那个杀人偷窃作恶归到一堆儿，这是如同是这样的例子哈。另外呢把好管闲事儿又归到另一个如同之下，就是这是一堆儿，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前面的例子呢比较好理解，对吗？我们都知道杀人呢偷窃呀作恶也都是不好的，但为什么后面那个好管闲事显着跟他前面那三个相比是比较轻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彼得在这里面特别告诫弟兄姊妹任何人都不要这样？为什么呢？其实好管闲事这词呢在新约当中就出现了一次，我们今天的新约学者老师们呢也没有找到另外早期的文献，就是希腊文跟新约时代差不多的时候呢，其他的希腊文的文献里面有这个词儿，所以其实很难判断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那只能呢从这个字形来去判断，这个字形是两个词儿组成的，一个词儿呢就是属于他人的，第二个呢就是监督，就是你监管其实是别人的事儿。把这俩词儿合在一起理解呢，就是大家差不多就可以理解说是干涉他人的事儿，是不应该你去插手的。所以一位早期的教父指出来说呢，好管闲事的人呢是特别好留心别人的事儿，就是老是盯着别人，找机会呢看到别人的短处呢就去攻击人家。这个教父说呢，这不忠不义的人呢老是这种心态，这种人呢随时都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来。所以可能的推测呢是当时的基督徒彼得告诫说你不要太自义，不要去批评教外的人士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因为你基督徒在一个社会上生活，你一定是跟与众不同的，这个不同你把它作为批评别人的一个理据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受到别人的攻击哈。因为你想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教会处在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局面当中，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你就别再找事儿了哈。 这叫找打。比如说保罗也有这样的一种教训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1节，他说你要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儿。其实他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13节说的更加清楚啊，他说他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的话。在这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啊，到底什么是这里面彼得不希望跟随主的门徒出现的状况，就是你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然后你的言行呢，其实都好像在炫耀自己，希望博得别人的尊重，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想当然我们会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家也会折腾你，这是好像很自然的一个结果。这种解释呢，其实就变得非常有可能。另外呢，这个词儿呢还可以更深的去引发一层，不是一些人际关系上简单的那种冲突，而是整个扰乱人心，扰乱社会秩序。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背景呢，就是当地的教会已经被人指责为搅乱天下的了，你如果再去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别人指责呢，其实整个你就陷入到一种反击当中，就是人家说你搅乱这个我的社会秩序。所以有的中文译本呢，在这里说就是好管闲事啊，翻译成什么呢？比如说思高译本就是或作煽乱的人而受苦，煽动叛乱的人而受苦。吕振中的译本把这一句话翻成或骚扰社会，冯向译本呢就是把它翻成煽风点火捣乱的人，就是好管闲事这里。而且一般有一些英文的译本呢也把它译成那个生事的人。所以这种可能的翻译呢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要思考。历史呢其实留下了不少的教训，我们今天如何的自处，如何的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来去见证主呢？到底我们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合度的呢？我希望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大家好好的思考。无论如何呢，彼得这里的意思毫无疑问，他是呼吁呢基督徒不可因为自身的罪责而受到责罚，这种苦呢是罪有应得的，没有什么可假讲的，可炫耀的。那么第16节前面其实有一个小词，就是然而，就说明呢他要讲另外一个方面了，这整个的内容呢他要和上面不一样了。这16节的然而带出的是什么呢？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若你的受苦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要羞耻。你知道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个荣辱的文化，大家非常重视社会的名声，自己的声誉，如果被羞辱、谩骂、攻击，其实呢往往在那个社会文化里面呢，你是一个失去了信誉的，在社会上呢失去了你的名声的一个状况，荣辱的社会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羞耻了。但在这里面呢，彼得说你们做基督徒如果成为过街老鼠，如果原因只是因为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就不需要羞耻，而且你们要认为是一种荣耀，只不过提醒你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使你们活得不同一般。这是彼得在第三个方面呢举出来一个你要特别做出的一个反应。只有因为相信基督受苦，也就是借着敬拜安静的过合乎基督徒体统的生活，却被人攻击呢，被人苦待，你就不用羞愧，你在社会上再被人羞辱，你都不用羞愧。 当然我们受苦的因着基督徒受苦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因着别的弟兄姊妹他们闯的祸，我们整个的群体会在社会当中呢被贴上标签，我们都会陪着一同来受苦。这种呢也不用羞愧，也不用去跟人家划清界限，说那不是我们干的事儿，那波基督徒啊跟我们无关，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本身也承担了别人的罪，像我们看彼得前书的2章24节里面，他承担了，他担当了别人的罪。所以我们整个的信徒呢其实是荣辱与共的，休戚相关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真正受的一些打击和压力呢，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这个群体其他的肢体别的地方的，甚至或者与你同城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攻击。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苦，不需要羞耻，不需要跟别人划清界限。在这里面彼得特别在19节里面提到说，你要知道你的苦是照着神的旨意而受的，所以你为什么不用羞耻呢？彼得在这里从一个非常宏观的历史的视角来去看我们现实当中的苦难。彼得在这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信徒都非常清楚明白，圣殿就是圣殿，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阿莫斯书、马拉基书都提到圣殿被毁的预言，以色列被掳，国家破亡，这些呢先知的预告都是说神要审判他自己不忠的子民。不过呢，所有的先知都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当神修理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呢，就预示着对万国的审判。这是整个先知他的信息里面特别清晰的一个传递。你看到神的子民受苦，你就知道整个万国的审判也就开始了。所以两约之间呢，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是神对于他子民的审判呢，其实是一种熬炼，炼净他的子民，预备承受救恩的，预备弥赛亚的降临的。所以信徒的受苦呢，在这里面就特别清晰的有一种审判的意味。对神家的审判是其一，其二就是对列国的审判。所以在这里面彼得呢首回这个信徒的本位，说你们在这里受熬炼，其实就是在锻炼试验你们的信心。所以彼得在这里从末世论的角度来呢去激励当时的弟兄姊妹，其实也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提醒。他由轻而重的带出来什么呢？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两个设问句的答案都是非常清晰的，彼得不用再说，都知道每一个读者他心里很清楚的答案就是当然没有了。如果神家的都这样，那何况那些不信的呢？所以这两句修辞性的反问，我们看到就是来自于箴言的11章31节，说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仅仅得救并不是说有些人是不会得救的，就是有些信徒是失去救恩的，我的意思是，而是说信徒在世呢要经历过很多的艰辛患难，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在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因为你的信心经过了试验是真的嘛，我们是因信得救，这个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那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呢？上帝就常常在试验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摆上 一些火炼，这种经验让我们显现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我看这篇信息呢，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受苦的价值观呢。所以彼得在十九节里面，他就最后做出了一个呼吁，说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呢，在你不友善的这个世界当中呢，你要怎么做？一方面就是一心为善，就是你专注在行善上，这是同时，另一方面你要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尽力而为和交托，这两个就成为了基督徒在世度日经历患难的原则和智慧。请大家一定记住啊，彼得的这个两个呼吁，一个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不友善，你只要专心为善；第二个，同时你的在世乱世当中的命运如何，交托给主吧，不要太多的忧虑，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我想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的现象显示出来乱世已到，不光是香港，整个的世界越来越觉得不稳定。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呢，你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平和平有时，征战有时，全世界的历史都好像呈现出这种钟摆的效应。我们如何的在这样的一个似乎乱世已至的世上度日呢？请听彼得的呼吁，行善和交托。上上周我在众神教那秘籍课呢，我就带同学一同的来去基于圣经的逼迫观，来去在历史整个的长河当中去鸟瞰教会历史在2000年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来自罗马多神教、波斯二元的拜火教、阿拉伯和蒙古的伊斯兰教、中日韩的儒教、日本的神道教，还有无神论，这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打压。我们重点就分析了这些逼迫的原因何在，那些逼迫者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而历史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做过怎样的回应。其实历史最好的一个视角就是一览众山小嘛，你可以从一个宏大的一个时间跨度来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我们当下所遇到的，不论是内地还是香港，我们该如何的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呢？首先我们知道这是神许可，接受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对神上帝的一种敬畏，他让这件事发生，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指责他呢？你为什么要让这些事发生？我们没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只能说，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的能够活出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彼得前书让我们真的得到很大的帮助，令我们知道呢，患难虽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们努力的去避免，但仍然会发生，我们仍然可以说它仍然掌握在历史的主他的手中。虽然好像是苦海无边，但在盼望当中呢，我们已经看见彼岸。虽然觉得恶人当道，良善被欺，但仍然深信呢，主的审判最终是使所有的沉冤得雪。所以总的来说，彼得在这里面给基督徒提出来了三个受苦的重大的意义啊。第一个，你的受苦说明你与基督正在联合，或者叫联合当中你在基督里。第二个，受苦是你可以显现出上帝的灵与你同在的印记。第三个，受苦你就盼望着神审判已然开始。所以你看到从基督、从圣灵、从上帝的审判这三个角度 整个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整个在历史当中处境里面的我们的苦难呢，全部聚焦在三一真神的身上去寻求那意义。当人在神的里面找到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找到了终极的意义了。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比这个意义更高的意义了。而且彼得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呢，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因着受苦呢，可以带来三大结果。第一个喜乐，第二有福，第三是荣耀。盼望呢，主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和安慰，以及盼望。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在世上的受苦，你拯救我们，并且使我们一切的经历呢，在你的里面寻找到了意义。主要求你让我们亲自的明白并且经历出来你所应许我们的这份喜乐，这份平安带给我们的荣耀。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